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27号星期一，下面系国际新闻。
随住中国主要生产基地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趋缓同埋工业活动嘅增加，中国工业企业利润5月份嘅下滑幅度比4月份略有减缓，但系新冠疫情引发嘅严厉封控措施仍然影响住工厂嘅生产，并进一步压缩工业企业嘅利润空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6月27日公布的數據，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在4月份大幅下滑之後，5月份比去年同期再次下跌 6.5%， 不過與4月份的 8.5% 的跌幅去相比，情況略有減緩。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5月份工業企業利潤跌幅收窄，主要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導致全球商品價格飆升之後，中國煤礦和汽油開發生產行業利潤暴增所致。但是中國國家統計局高級統計師朱宏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由於裝備製造亦都顯著改善，五月份製造利潤下降了 18.5%， 比四月份的利潤大幅下跌了 22.4%， 略有好轉。總體來看，工業企業業績出現一些積極的變化，但需要看到工業利潤同比增速持續回落，成本壓力加大，生產經營困難。朱雲說，儘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會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星期馬德里峰會上的主要議題，不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國家正在推動不約警惕與俄羅斯結盟的僱傭軍在非洲擴散俄羅斯影響，造成來自北約南翼的非洲國家對北約的安全威脅。作為6月28日到30日北約峰會的主辦國家，西班牙希望強調它的鄰近非洲地理位置，並看到一份概括北約對安全挑戰及任務設想的更新文件中，游說北約更多地關注來自歐洲南翼的非洲對北約的安全威脅。北約戰略概念是1949年簽署北大西洋公約之後北約組織最重要的工作文件，大約每10年修改它的安全評估，以重置北約組織的安全議程。不過自2010年以來，戰略概念一直未有更新過，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隨後將戰火燃燒到靠近北約東翼之後，北約組織一方面向烏克蘭提供更強大武器。
聯合國海洋會議星期一6月27日在葡萄牙開幕，據說中國阻止了南太平洋島國圖瓦魯代表團中的台灣人出席，之後圖瓦魯外長科菲退出會議以示抗議。科菲去年11月5日站在海水裏面就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威脅發表講話，並獲得世界的矚目。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由於中國的反對，台灣公民不能夠代表台灣出席聯合國會議。新西蘭電台星期一報導說，中國對圖瓦魯代表團當中的3名台灣人的參會資格提出了質疑。圖瓦魯自1979年以來一直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是台灣在世界上僅有的14個邦交國之一。美國太空總署已經首次成功地從美國境外的商業航天設施完成火箭發射。這一枚13米長的亞軌道火箭從澳洲北領地新建的阿納姆航天中心發射升空，由於當地出現強風和大雨，發射時間拖延了大約2個鐘頭。這個是該地點計劃中的3個太空總署任務當中的第一個，這個亦都是澳洲25年來首次發射這一類火箭。研究人員希望這一次任務能夠幫助他們了解來自行星的光是怎樣影響到附近行星的可居住性。他們說這一種研究只能夠在南半球進行。無人駕駛飛船將會短暫地飛行並掃描銀河系，測量 X 射線發射並分析行星的結構。阿納姆航天中心的下一次太空總飛船發射預計將會7月4日進行，最後一次任務將會7月12日進行。 大約75名的美國太空總署工作人員已經前往澳洲北部進行這三次的發射。
美國高級官員星期日6月26日抵達斯里蘭卡，幫助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基本供應嚴重短缺中掙扎的這個島國找到出路。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在過去兩個星期宣布向斯里蘭卡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的援助。斯里蘭卡一直靠鄰國印度提供的40亿美元信用額嚟到維持，亦都得到世界銀行承諾提供3亿到6亿美元的救助、購買藥品和其他物品。斯里蘭卡總理維克納馬辛哈上個禮拜宣布，由於外匯儲備銳減、債務激增，斯里蘭卡的經濟處於崩潰之中。美國代表團由財政部負責亞洲的副助理部長羅伯特卡普羅斯和國務院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海利基德林率領。美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在一項聲明中說，他們在四日的行程中將會廣泛地接觸政治代表、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探討美國幫助有需求的斯里蘭卡人解決目前經濟危機和籌劃未來可持續性及包容性經濟的最有效的方式。
日本當局星期一敦促東京地區居民在高温和電力需求增加的情況之下節約能源。據氣象官員報告說，自從1951年開始有這一類的紀錄以來，有助保持降低温度的雨季在今年出現提早結束的現象。當局表示，公眾應該盡量節省用電，尤其是在晚上的時間，並應該採取防止中暑的措施。日本氣象廳預計東京地區的高温將在星期日之前超過攝氏33度，相當於華氏的92度。據當地傳媒報導，週末有超過250個人在東京因為中暑而需要送入醫院治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團體憂慮新任教育局局長貶低廣東話，首位新的香港人創科局長難以推動本地化科研。在香港後任特首李家超及新政府主要官員就職的前夕，有團體憂慮後任教育局長蔡若蓮上任之後會否進一步貶抑學校使用廣東話教學。蔡若蓮過往主力推動用普通話教中文，並且在教育局網站撰文稱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另外，李家超新政府首次有不懂得廣東話的大陸來港新香港人孫東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團體擔心孫東難以推動有廣東話特色的香港本地科研發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後任特首李家超和新政府主要官員將會在下星期五，即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紀念日宣誓就職。中國國務院星期日，即是6月19日朝頭早，根據李家超提名公布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任命。李家超新班子較受關注的是即將升任教育局局長55歲的現任副局長蔡若蓮，以捍衛粵語為宗旨的香港非政府組織港語學最近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2014年該組織揭發蔡若蓮在教育局網頁撰文聲稱廣東話括弧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令到社會各界不滿，最終教育局需要即時道歉和刪除有關網頁內容以平息事件。港語學召集人陳樂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蔡若蓮2014年前曾經在教育局擔任語文教學支援主任接近10年，是主力推動普通話教中文，即是所謂普教中的舵手。他曾經舉辦講座，要求全香港學校創造語境，建立校園推普機制， 並且貶抑和醜化廣東話，例如在一輯教育電視的內容將講廣東話的小朋友醜化成為惡魔。
即係呢樣嘢，竟然係用公帑，係由教育局去資助教育電視嘅一個電視製作咧，其實係十分之驚人嘅。咁我哋都揾到一啲教材，即係例如除咗話講嗰個驚心動魄啦，即係一套教育電視製作嘅一個節目，就係一個廣東話飾演嘅魔俠去出招，出一啲廣東話嘅招去對付啲普通話小朋友，要用粵語一統天下，然之後嗰啲普通話女俠點樣去對付佢？呢啲咁嘅情節係十分之荒謬同埋過分嘅情況。
陳樂行表示，香港市民絕大部分以廣東話為母語，佢難以想像點解教育電視要將廣東話妖魔化，變成一隻惡魔。佢認為教育局推動普通話教學嘅時候，唔應該醜化任何嘅語言。
我哋都唔會妖魔化任何嘅語言，即係普通話，我哋都唔會即係整嘅普通話惡魔啊，或者係英文惡魔啊，或者係一啲尼泊爾話惡魔咁樣。我哋香港人唔會咁樣做嘅，因為香港都係一個尊重唔同嘅族裔同埋唔同語言嘅一個群體嚟嘅。
陳樂行表示，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五年前早班嘅時候，有消息指蔡若蓮可能獲委任為教育局局長。當時港語學等民間團體發起網上聯署，反對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局長，聲明批評蔡若蓮曾經參與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選舉同埋特首選舉委員會教育界選委選舉，全部低票落敗，反映連建制派選民都不支持蔡若蓮，如果政府委任他為教育局局長的話，是對選民的公然侮辱。陳樂行表示，當時有數以千計教育界人士參與聯署反對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局長，最終林鄭月娥委任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不過今年在國安法之下，蔡若蓮升任教育局局長，已經沒有市民敢聯署反對。
而家你聯署做聯署都好大機會會即係係咪煽動他人仇恨政府咁樣係違反國安法，所以你見到而家冇乜話反對某一個官員任命嘅一啲聯署或者行動去舉行嘅嚇。咁我哋港語學都冇做過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只不過係即係將佢嘅往績報導俾市民啫。咁變咗就係、是、其實政府都唔少咗一個擔心啦，可以話少咗個擔心係蔡若蓮係會坐正做呢個局長啦。咁事實上佢都咁多年嚟，其實佢都想安排蔡若蓮坐正。咁而家既然冇反對聲音，咪順理成章咁樣俾佢坐正做局長咯。
陳樂行表示，蔡若蓮仲未正式升任為教育局局長之前，局方的政策已經越來越強硬，包括要求在政府設立的官立學校任教的所有本地教師和外籍英語教師必須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陳樂行認為局方的做法令到很多外籍英語教師陷於兩難，有人可能要被迫放棄原本的國籍才能夠繼續在香港官立學校任教。他又認為當局短期內可能要求全香港所有教師都必須宣誓。
而政府呢亦都是很關注這個教育界的，不要說政府，即是建制派是會成日講三座大山啊嘛，法律界、社工界同埋呢個老師呢啲教育界啊，三座大山都係覺得係啲民主派嘅重大陣營啦，會係反中亂港啦。咁所以咧，要求老師宣誓咧，我覺得係好短期內咧都會出現嘅。
陳樂行表示，過往教育局推動普教中等政策的時候，都有諮詢期徵詢教育界和公眾意見，但是今次推動官校教師和外籍英語教師宣誓，完全沒有諮詢就急於推行。他擔心日後蔡若蓮正式就任教育局局長之後，可能會在不諮詢公眾的情況下推行意識形態的教育，例如取代現行中學通識科的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要求所有中學生參加中國大陸交流團或者改變現行的教學語言政策。
因為他現在應該當下之急呢，是因為疫情之中呢，他本來公民及社會 發展科呢是要叫小朋友呢個個都要去一次大陸的嘛，去那些交流團的嘛。其實他現在應該是不斷咁孜孜不倦咁樣去，即係跟嗰啲大陸嗰啲單位咧係做協調，等開關之後點樣啲小朋友盡快趕快，全港講緊400多間中學要搞一個交流團，俾全級嘅中五學生去開始係上嗰啲上大陸去幾日嘅交流啦。其實應該係好大工程，所以我諗呢個會係佢嘅首要任務先。咁但係，佢嗰個意識形態係令人好吃驚，就係佢可以強制學生咁樣一年之內、兩年之內，我要你全部上曬大陸嘅 NET 老師啊，就要你哋咧全部下個月就要宣誓啦，如果唔係就炒曬你哋啦。咁呢一方面係十分誇張。
對於現任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即將升任為局長，民主黨教育政策發言人、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朱子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他不要帶太多政治入校園，讓教育回歸專業，因為現在很多家長都擔心很多政治問題會灌輸給學生，尤其取代原有中學通識科的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希望學校可以做到政治中立。
學校的話是可以做到政治中立，咁樣令到即係學生係可以喺一個即係客觀同埋有獨立思考嘅方式去學習啦。
最近有報章披露有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的教科書內容，形容香港從來都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朱子樂認為問題的關鍵是以往香港政府將中國歷史科由中學必修課程中剔除，加入通識科為必修科，而家反過嚟廢除通識科。佢強調有關歷史嘅教材必須客觀咁樣呈現史實，俾學生獨立分析。佢又認為強推愛國教育可能會有反效果。
以一種即係以灌輸愛國主義去落去市民去學生嗰度咧，咁其實係咪真係好有效呢？咁我覺得真係而家係真係喺一個資訊發達嘅社會咧，咁只會令到學生係太過反，會過於反感咯。
李家超新班指另一名較受關注嘅問責官員係現年大約55歲、北京出生嘅後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都係首位新香港人獲委任為問責官員。佢星期日即係6月19日會見記者嘅時候，係唯一用普通話發言嘅後任官員。佢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他會聽廣東話，上任之後到社區宣傳特區政府政策的時候，會盡量多學習講廣東話。他又表示用廣東話溝通絕對沒有問題。陳樂行表示，孫東到香港生活20多年都沒有特別去學廣東話，這麼多年仍然停留於識聽不識講的程度，完全不會講廣東話跟香港人溝通。他認為這是一種心態的問題，而這種心態亦都會影響到將來的創科政策，擔心難以推動有香港人思維、以廣東話為特色的香港本地科研發展。
即是創科很多時候都現在是有很多 startup， 很多的不同的應用程式、軟件、硬件這樣都會推出來的時候，其實香港那個創科特色一定是用廣東話為基礎的 apps 的，即是怎樣去同個機械人去溝通啊，點樣去服務嗰啲老人家、後生仔教學軟件唔同嘅軟件咧，其實都係以廣東話為基礎去做啦。你冇理由要求個機械人係普通話，跟住係一個香港 apps 噶嘛，唔會咁樣發生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創科呢個領域咧，我覺得廣東話個地位好重要。咁尤其是我自己做即係撐廣東話嘅組織咧，好多人咧覺得都係覺得，你要撐廣東話咧，其實而家我係諗嗰啲層次係好先進啊，要廣東話元宇宙嘅，係要即係點樣帶香港嘅科技出嚟咧？其實廣東話係一定好重要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正当世界各地关注香港的活动人士忙于筹办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抗议活动之际，一位日本人亦都默默地推动着日本社会，希望国民能够渐渐摆脱政治冷漠，关心香港，连结国际社会，认清中国侵犯人权、危害世界和平的本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今年28岁的平野宇龙自称曾经是一名普通不过的日本人，对政治毫无兴趣，更加漠不关心。不过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会运动期间，亦都无情地将这位日本年轻人卷入其中。时值当年80,000人大游行的6月，他第一次在香港作街头演讲，得到众多香港人支持与认同。自此他就同香港社会运动发展结下不解之缘。同年9月到12月，平野宇龙在香港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抗争活动，亲历了警察施放催泪弹，看到年轻人受到警暴对待，这些痛苦的回忆成为了他的动力，支撑住他回到日本之后继续不断地每日关心香港，推动日本政府和国民为香港发声。作为日本反送中第一人的平野宇龙，近日在筹备7月2号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抗议活动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访问，微微讲到了日本人的身份与推动关心香港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政府经常挂在口边的官方语调有别，平野宇龙认为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无需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经在亚洲邻国做过的事情负责。他推动关心中国与香港侵犯人权的事宜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同时认为过往战争期间的史实争论是上一代祖辈的事宜，所以活在当下正视中国侵犯人权暴行是这一代日本人应有之义，而并非纠缠于一些过往的历史。平野宇龙解释说，
昔の歴史に関しては今もまだその両方の言い分が違うので、日本と中国で、なのでそれに関して一概にどうとは言え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多分香港。
平野宇龙说，就战争史实而言，中国和日本官方的讲法截然不同，我个人很难去判断哪一方面才是讲出事实真相。我作为一位28岁的日本人，对于日本以往历史的认识亦都只是停留在这20几年里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所以作为一个现今的社会活动家，我并不需要为以往发生的事负上任何的责任，因为我是不能够控制以往发生的事情的。平野宇龙驳斥了中国官方的谬误时指出，推动日本人关心中国威权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宜，与日本人应否加深认识日本政府过往的历史行为是两回事，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道德关系。他解释说，不是要求每一个日本人为过往政府历史行为忏悔，他们才会有道德力量去指责中国政府当今对香港、对新疆犯下的暴行。他俗称目睹当下的种种暴行，身为日本人的他就应该挺身而出，严加指责。平野宇龙继续说，
の、まあ、話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もう過去遡ったらどこの国も何も言えないわけですから、どこの国であろうと、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どこの国も何も言えなくなるので、必要なのは。
平野宇龙说，重要的不是以前日本做过什么，而是而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作为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我们日本人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停止屠杀维吾尔族人，帮助香港争取民主法案，这些都是现今这个世代的日本人需要去做的事，亦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所以如果大家一直只是要反省历史的话，这个话题基本上只会没完没了。而作为积极关注香港的日本社会活动家，在平野宇龙的面书网页上可以经常看到他更新有关香港的情况，事无大小他都会以日语写出信息，让日本人得悉香港的最新情况。在这个月刚刚过去的六一二事件三周年的涉谷游行活动中，为了使到游行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关注，他和日本战线的成员投放众多心血和精力去筹备，更加设置了被认为牺牲了的港人梁凌杰、陈燕林、周子乐和梁建辉的祭坛，让参加者摆放百花献祭。不过不能够否认的一点是，平野宇龙亦都意识到日本国际线这条战线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去推动的，当中原因与当代日本人的长期政治冷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民对国外政治缺乏兴趣的特性亦都与战后社会发展的足迹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六一二事件三周年游行活动过后，平野宇龙就在他的面书上提出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写到，对比去年的相同活动，今年的参加人数少了，如果人数再下降的话，就会使到传媒失去采访兴趣，从而减少有关香港的报道。他并且说，作为关注香港国际线的其中一环，日本人不得不抱起相应的自觉和责任，日本的香港人亦都不应该放弃，日本战线极度需要他们的参与，国际战线不努力的话，香港人将会失去唯一能够发声的渠道。平野宇龙亦都意识到，尽管亦都有不少的日本人支持香港，但目前以真实姓名公开地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日本社会活动家就只有他一个人。政治冷漠确实是一个日本社会需要正视的议题。平野宇龙继续说，
政治に関心がある、まあ、そのごく一部の人たちはやっぱり、国内への政治の関心が強いです。で、国際政治に対しての関心はもうそのパーセンテージで言えばほぼない。
平野宇龙は、造成政治冷感或者是政治关心程度低的原因，基本上就是由于日本社会近年来都非常和平，在一个比较和平的处境上，亦都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侵略性行为，所以就造成了今日的政治冷感了。此外，即使是关心政治，日本人很多时候都只会关心自己国内的事情，对于海外一些政治情况或者有关民主化的事宜，其实他们日本人都比较少关心的，甚至觉得可以说是几乎差不多是零。他解释，日本的岛国地理位置天然地给予日本国民一种安心的感觉，他们不需要太过担心受到外敌侵略的情况之下，自然对政治关心程度降低。此外，他认为自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国民就被灌输不应该再持有民族骄傲感，对于日本人在国际间应尽的公民责任与义务等严肃的课题，这些带有批判的思考能力亦都因为有关政策而未能够在战后的一代培育起来。除了政治冷感、缺乏国际公民义务的思考之外，平野宇龙对当今日本人对中国人态度的了解亦都是与近年来多个国内民调的反中情绪互相吻合的。根据日本非牟利组织言论 NPO 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去年八月至九月底共同进行的第十七届中日联合舆论调查发现，
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觀感並沒有改善，到對中國印象差的日本人佔 90.9%， 較前一年增加了 1.2%， 僅次於2016年調查結果的 91.6%， 是五年來再次超過 90%。 平野宇龍分析，日本人對中國人有負面印象不是一朝一夕得回來的，多年來中國人在中國國內以及在日本的野蠻行為都不斷植根於日本人的腦海中，認定了他們是不可理喻的民族。他並且列舉了三個理由來佐證有關對中國人的指責。首先，日本人非常不喜歡中國政府被指責對新疆維吾爾族進行種族清洗。而第二就是尖閣列島釣魚台的主權問題。而最後，中國境內長期以來出現將日本漫畫盜版侵權問題。他認為這三項因素促使到日本人對中國政府及人民抱持不良的形象，甚至帶有反感的情緒。他繼續說，
一番重要視されてるのはゴミ捨て。ゴミを捨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日本人は、まあ、基本的にはしないですから、ゴミ捨ての文化は、まあ、ゴミ捨て文化、まあ、ゴミ捨て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問題視。
平野宇龍話，再具體一啲咧，就去到一啲比較個人嘅層面上啦，就會係亂拋垃圾呢個問題。無論旅行又好，或者是他們本身在日本定居也好，中國人亂拋垃圾這種情況是比較嚴重的。還有他們即使身處海外，在日本中國人自己也會有一些衝突，對旁人造成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中日民間交往頻繁，當時不少日本年輕人更加有一股熱潮，孭起背囊到中國邊遠地區獨自旅行，認識中國。相對於今日從民調中反映的反中情緒，平野宇龍認為亦都沒有必要去修補這種關係，更加沒有需要返回這種過往的民間蜜月期，因為中國人早已經被洗腦。過去十幾年來在中國的反日暴力行徑，日本人都是看在眼裡的。平野宇龍繼續說，
まあ、国家的な洗脳教育、反日教育がもう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それに対して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もうその洗脳教育、反日教育を行われたもう中国人がこれから。
平野宇龍は、中国其实一直以来都实施一些反日教育，例如是打倒小日本、日本鬼子这些这样的词汇，很容易就听到中国人这样讲的了。在这种洗脑教育的情况之下，對於我們日本人和中國人交流的時候，就可能已經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們中國人怎麼說也好，日本人也都不能夠改變到這個情況。有別於其他海外的香港以及國際活動人士，平野宇龍還有一個獨特之處的，就是作為日本的香港社會活動家，他在每一個月份的第一日都會公開在網頁上去悼念去年7月1日刺警後自殺身亡的香港人梁建輝。他會不厭其煩地提醒網民，這個是梁建輝逝去之後的第幾個月份。對於外人不甚理解的情懷，原來是他們兩個人之間有著一份朋友的交情有關。平野宇龍對記者解釋，梁建輝生前於2020年12月份已經開始聯絡他，其後大家雙方開始定期交流，在有關香港的議題上互相關心支持。但他坦言，當時真的沒想到梁建輝會走上自我犧牲性命這條道路上的。平野宇龍在面書分享了他和梁建輝的網上交往，指出梁建輝很喜歡日本漫畫《鬼滅之都》當中的人物嚴柱。他引述兩個人對話中，梁建輝曾經兩次提到嚴柱說過努力地活下去，要有為大義而犧牲的精神。他寫到梁建輝曾經向他留言，我想 为真诚真理继续战斗下去，保护下去，就好像严柱一样。在他抗议自杀之后，平野裕隆先至初次到戏院去看电影版的《鬼灭之都》，看完之后才真正理解梁建辉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不过刺警的梁建辉在香港政府的眼中并不善良，因为他被当局定性为孤狼恐怖主义袭击者。面对这种定性的争议，平野裕隆在感到伤感的同时并没有太大的介怀。他在即将来临7月2号举办的示威抗议活动中亦都并没有特别要为梁建辉去平反，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梁建辉是不是暴徒与恐怖分子不是官方说了就算的，一锤定音的。平野裕隆说，梁建辉的行为在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当中自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谅解。平野裕隆说，
梁建辉は、まあのまあ、テロリスト認定されることも分かった上で行動を起こしていると思うので、私自身としてはテロリスト認定されたことに対しては特に何とも思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が正直な。
平野裕隆说，我会觉得梁建辉先生他在构思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本人就已经做好了觉悟，亦都清楚知道自己做了这件事后就将会被定性为一个暴徒或者是恐怖分子。其实对我来讲，亦都不会很介意现在香港官方的这种讲法。面对着关注香港的社会舆论热度减少，平野裕隆亦都意识到在日本推动这个议题有着一定的困难。他赞成日本政府效法英、美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推出惠及香港人的居留、就学或工作政策，但前提就是在日本的香港人也都必须积极参与议会的游说工作，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平野裕隆强调，自己作为少数日本人未能够完全代表香港流亡人士的利益，所以期望在日港人能够亲身参与争取权益。展望未来，平野裕隆寄望继续与香港人同行，感谢香港人给予他力量，将他在日本的社运工作昂首迈步前进下去。平野裕隆最后说，
自分自身の立ち位置としては、私一人でここまで来たわけではなく、自分の力は1割ぐらいで、もうあとの9割は香港人が支えたから今の平野雨竜があるわけであって。
他说，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支持香港民主的活动家，其实现在的自己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了，我得到很多香港人的支持，我觉得自己可能出力只有一成，其余的九成全部都是由香港人支持获得的，所以我会觉得目前这个日本人香港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因香港人的支持才会营造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满了四个月，造成成千上万名的乌克兰平民死亡。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个礼拜五的演讲中批评中俄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讲述了美国援助乌克兰打赢的重要性和方式，以及组建新的全球自由联盟的必要性，防止形成包括俄罗斯、中国所领导的泛欧亚巨无霸的霸权统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蓬佩奥在6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说，乌克兰必须是自由的，自由需要力量和尊严，它不是免费的，而是人类所能够获得的最珍贵的商品，就是这是乌克兰教给大家所有人的教训，乌克兰人将它教给美国的年轻人，这些或者是他们能够被传授的最重要的信息。蓬佩奥批评说，种族灭绝正是在乌克兰和新疆上演，普京是实行 大屠殺的兇手缺乏基本人性，只要他繼續掌權，俄羅斯就會將成為虛言監獄，與其廣闊領土接壤的任何國家都不會安全。按照1948年聯合國的定義，普京非法發動戰爭代表了一場有計劃的種族滅絕，即蓄意消滅一個民族，儘管每一次的種族滅絕的情況不同，新疆亦都在發生一場種族滅絕。他們今天看到的這場種族滅絕就好像斯大林設計的屠殺了數百萬人的烏克蘭大饑荒。他祈禱俄羅斯能夠重拾自己的靈魂，雖然普京為追求失落的帝國夢，強迫自己的國家簽下死亡契約，走向瘋狂的深淵，只有在戰爭中一個人才能夠既是大屠殺者又是連環殺手。普京就是這樣，他祈禱俄羅斯將會恢復他的靈魂，作為一個國家的靈魂，但是只要他是一個不關心他所造成的可怕屠殺或不關心人民的人所領導，俄羅斯就不能夠這樣做。蓬佩奧認為普京深知俄羅斯因為腐敗和人口崩潰而走向衰落，為了確保自己的統治，他寄予頓巴斯的天然氣和煤炭、烏克蘭未開發的油田，還尋求永久控制烏克蘭的溫水港和能源管道。蓬佩奧警告說，如果允許俄羅斯統治頓巴斯和烏克蘭海岸，普京接下來將會尋求控制其他獨立國家的能源資源，俄羅斯將會成為化石燃料方面的主宰者，烏克蘭將被並入尋求成為蘇聯殘留部分的新俄羅斯帝國。九位總統數一數，來自不同政黨的九位美國總統以巨大的人力代價肢解了蘇聯帝國，允許蘇聯的重建，簡直難以想像。他回顧歷史指出，蓬佩奧認為與俄羅斯的宣傳相反，烏克蘭一直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語言和身份，在外國強徵掳掠之際還能夠保持獨特性，是偉大民族的標誌。烏克蘭是一個偉大民族，他們在整個歷史之中都在尋求獨立。美國的開國元勳決定，有著共同歷史的人、擁有共同未來的人、有共同目標的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道路，烏克蘭亦都必須如此。他強調美國必須採取行動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這些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亦都是一項深刻的美國使命。譬如支持烏克蘭可以防止更大的歐洲衝突，一場幾乎肯定會涉及美國軍隊的戰爭，因為美國對北約及其第五條款有著堅定的承諾。此外，蓬佩奧認為援助烏克蘭，美國破壞了俄羅斯中國軸心的建立，該軸心致力於在歐洲、亞洲和中東地區施加軍事和經濟霸權，這將進一步破壞美國人的生活和他們在國內的經濟。蓬佩奧進一步表示，事實上通過向烏克蘭授予力量，他們向中國展示了入侵台灣的代價，或者坦率地說向世界各地施加影響的代價，從而有助於挫敗中國通過破壞半導體等商品的供應，發起一場破壞全球生活水平的攻擊。為了打贏俄烏戰爭，蓬佩奧建議美國及盟友需要向烏克蘭提供最強大的常規武器、火箭、火炮、装甲和先进的无人战斗机、地对空导弹系统等等。世界舞台上的软弱、优柔寡断和抽身而退，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胆怯，在邪恶面前的胆怯，使到暴君胆大妄为，能源已经被武器化，他们绝不应该允许俄罗斯或中国亦都将粮食和矿产供应武器化。他说6月13日，美国官员宣布将会再向乌克兰提供$4.5亿的军事援助，美国亦都正是在做和盟国和伙伴合作，从乌克兰运出一些粮食。蓬佩奧在演讲之中表示，乌克兰人的勇敢抵抗会令到中国丧失攻台计划。他相信习近平在向将军发问，真是啊，你们能够是做到嘴上所讲的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他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台湾民意基金会在21日发布最新民意显示，如果中国武力攻台，超过一半台湾民众不相信台湾可以抵御100日以上。台湾的防务部门在23日通报，当日解放军 共派出22架次軍機進入西南空域。蓬佩奧強調，台灣已經是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美國需要做出正式的外交承認。自杜魯門以來的每一位總統都認為台灣的存在對美國的國防至關重要。他指出，台灣被攻陷將會嚴重削弱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引發直接影響美國的武裝衝突。台灣是美國的主要技術和經濟夥伴，如果半導體供應中斷，美國經濟將會放緩，還將移除針對中國軍事特為的關鍵戰略要塞，威脅到整個印太地區，包括關島、夏威夷、日本和澳大利亞。蓬佩奧建議美國必須在印太地區擴大四邊安全對話，除了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美國之外，還需包括南韓、英國和法國、美英澳三邊聯盟 AUKUS 亦都應該並入這個擴大的安全聯盟。當他們當前的地緣戰略重點之外，美國必須幫助建設三座自由燈塔，這些燈塔應該集中在衝突激烈的國家，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他們可以成為連結全球自由國家聯盟的新安全架構的樞紐，加強每個成員國的實力，並且及時將這三個堡壘和北約聯繫起來，以及新的擴大的印太安全框架，他們共同建立一個全球自由聯盟，這些將會使到美國受益。他又補充說，這種聯盟的成員是為了預止而非挑起戰爭，對這種聯盟網絡的需求是明顯的，不能夠太快，世界已經變得太少，自由國家不能夠成為更大的聯盟的一部分，這些將會預防武裝衝突而不是事後反應。蓬佩奧最後指出，普京試圖摧毀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場戰爭反而將整個烏克蘭蜕變成令到俄羅斯懼怕的牢不可破的一柄劍。美國人民致力於看到烏克蘭從這場戰爭之中崛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它將會成為所有人的燈塔，向世界展示自由、決心和愛的至高無上。蓬佩奧說。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6月13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宣布，他會在8月31日結束目前的任期之後，將不會再尋求連任。他表示是因為私人的原因而作出該決定的，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是他上個月的一次引發很大爭議的中國之行。究竟人權高級專員未找到種族滅絕的證據？中國官媒扭曲巴切萊特不是調查的新疆之行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人權組織和西方國家政府批評巴切萊特，好像是法蘭西24小時頻道所說的，倒在中國宣傳機器的輪下。中國官方傳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記者李青青將這些對巴切萊特的批評聲轉變成為中國官方宣傳的材料。他說巴切萊特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就為西方政府講大話，一是呢就被取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在幾個西方國家政府的多次要求之下，終於訪問了新疆。李青青在他的個人 YouTube 頻道上說，你可能會以為巴切萊特這一次第三方的獨立的訪問終於能夠澄清誤會了，這些西方政府終於能夠滿意了。當然不是啦，他們變得路不可揭，他們想炒了他。但為什麼呢？因為在訪問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之後，他並未有發現任何種族滅絕的證據。上述的說法是錯誤的。巴切萊特這一趟受到中國官方高度管控的訪問，特別是在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面臨迫害的新疆地區，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調查實況。北京在輿論宣傳方面利用巴切萊特來都試圖為自己受到的種族滅絕指控洗白。北京對這次訪問的利用意圖以及其他相關擔憂，引發了外界對巴切萊特此行的批評。巴切萊特上一個月對中國進行了為期6日的正式訪問。 这个访问酝酿了成四年咁耐。5月28号巴切莱特发出声明，明确讲明佢嘅呢次访问系啲乜嘢以及唔系啲乜嘢。佢话呢次访问唔系调查，高级专员嘅正式访问本质上引人关注，并非有助于属于调查性质嘅详细有条不紊同埋不引人注意嘅工作。呢次訪問提供了一個同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就人權問題進行直接討論的機會，以相互傾聽、提出關注、探索並為未來更定期、更有意義的互動鋪平道路，從而支持中國履行它的國際人權法義務。因此，與李青青的講法相反，巴切萊特此行並不是去找種族滅絕的證據。正管如此，巴切萊特的這次訪問還是引發大量批評的，並涉及到多個方面。230多個人權倡導團體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巴切萊特辭職。這些團體指責巴切萊特在最近訪華期間洗白中國政府的人權暴行。歐洲議會亦都同樣對巴切萊特的訪問及其結果表達關注，批評巴切萊特此行缺乏對拘留設施的不受限制的准入，而且拘留設施受到嚴格的國家控制，以及此行造成的對中國和新疆人權狀況具有偏差性的看法和途徑。到了5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都對北京為限制和操縱巴切萊特的訪問而做出的努力表達了關注。布林肯說，我們擔心北京當局對他訪問施加的條件無法對中國的人權環境進行完整和獨立的評估，包括正在發生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新疆。他還說，高級專員本應該獲准與不在拘留所但被禁止出境的維吾爾人和新疆其他少數民族海外僑民的家人進行秘密會面。在6月15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巴切萊特說，他在訪問期間無法與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維吾爾人或者他們的家人去交談。布林肯在他的5月28日的聲明中還提到，我們注意到高級專員不被允許接觸參與新疆勞動力轉移計劃並被派往中國其他省份的個人。英國謝菲爾德哈納姆大學的兩名研究員在他們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維吾爾強迫勞動和全球太陽能供應鏈》的報告中表示，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穆斯林人口的勞動力轉移項目是前所未有程度的強迫環境下展開的。5月24日，亦就是巴切萊特中國之行的第二日，一批新的新疆相關的中國政府內部文件被稱為新疆警察文件被曝光，它的內容詳盡地展示了北京在新疆的人權侵犯行為。如美國之音揭方頻道和其他媒體機構之前所報導的，這批文件當中包括了幾千張被關押者的照片以及一些政府機密文件，其中部分文件顯示了警察可以直接擊斃不聽勸阻繼續擴大事態逃跑或者是企圖奪取槍支的被關押者的規定，以及能夠將中央政府官員和在新疆發生的暴行聯繫在一起的中共高級官員內部講話記錄。巴切萊特在他訪問期間未有對這批曝光的文件作出回應。巴切萊特還因他看上去採用了中國官方語言來描述中國的新疆政策而受到強烈的批評。北京在新疆的政策據稱包括了大規模拘留、酷刑、宗教鎮壓、強迫勞動和國家支持的絕育項目。一些批評人士說，這些政策的實施符合了聯合國對種族滅絕的定義。巴切萊特在他5月28日的聲明中說，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他對反恐和去激進化措施的應用及其廣泛應用提出了疑問和關注，特別是他們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權利的影響。他還在聲明中使用了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這個北京用來稱呼新疆大規模拘留營系統的詞彙。在他訪問期間，政府向他保證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系統已經拆除。他在聲明是這樣講的。美國之音的姊妹機構自由亞洲電台 RFA 報導說，一些維吾爾人權組織認為巴切萊特聲明中的去激進化、反恐和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用語模仿了北京對他在新疆政策的修辭迂迴，高級專員拒絕調查中國的種族滅絕行為，並採用和重複了中國政府的講法，進一步在聯合國中鞏固了他們中國的宣傳，這樣會讓他自己和他的辦公室蒙羞。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人權組織維吾爾運動執行主任羅山阿巴斯對 RFA 是這樣講的。6月3日39名國際新疆事務學者就巴切萊特的這次訪華聯名發表公開信，這些學者對他巴切萊特5月28日的官方聲明深感不安。他們在信中說，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之後的聲明無視了這些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學術研究結論，甚至還與這些結論互相矛盾。他們都批評巴切萊特模仿和照搬北京在新疆問題上的用語和談話的口徑。在他的聲明中，高級專員巴切萊特不單止未有譴責這些政策，而且他拒絕提及除了大規模拘留計劃之外的任何政策。他使用了北京最新的院委的稱法，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相反，巴切萊特要求北京審查所有反恐和去激進化政策，確保他們完全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公開信話，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話重複了中國政府所稱他們在新疆的暴行都是反恐努力的一部分。我們的研究以及中國政府自己的文件都顯示這種講法是錯誤的。不出所料，北京的官方傳媒已經聲稱他的這些言論印證了他們的稱霸。學者補充說，關於新疆暴行的大量證據使到他們達成了學術界罕見的非同尋常的共識。他們說，北京的行為可以可信地被稱為一個種族滅絕性的計劃。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人權組織香港觀察的聯合創辦人兼執行總監、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聯合創辦人兼副主席班內迪克特羅傑斯贊同這些學者的觀點。他學涉了北京關於反恐和去激進化的措辭，讚揚了中國在多邊主義中的作用，並鼓吹中國共產黨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典型的有用的白痴，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巧妙地利用了。羅傑斯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是這樣寫，羅傑斯稱巴切萊特5月28號這份聲明中的其他一些內容是奧威爾式的。他指出，他讚揚中國促進性別平等，但未有提到被大量記錄的系統性的性暴力、強迫絕育、強迫墮胎、人口販運、酷刑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國際特赦組織亦都在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中批評了巴切萊特，稱他現在只剩下兩個半月的時間來解決他在中國問題上的失誤。他拒絕揭露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以及他們在全國各地策略的人權記錄，這樣背叛了無數的受害者和生還者。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巴切萊特未能夠頂住來自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力，將會成為他任期遺產的主要部分。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尼斯·卡拉馬爾說，同時人權組織、學者和政府機構正在向巴切萊特施壓，要求他公布他的辦公室拖延已久的一份報告。該報告事關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指控。巴切萊特曾經表示，這份報告將會在2021年9月份完成，但之後又稱會在去年的12月份完成。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